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你们到底图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日。看到大法弟子不肯放弃修炼，被邪党迫害的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利益，甚至失去生命，人们常常会不解地深深问一句，你们到底图什么呀？那么我们到底图什么呢？1992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开始红传，近亿人曾经接触了大法。在大法中，很多人是因为立刻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而坚持练功，很多人是体会到了真善忍的力量带来的家庭和谐和工作顺利而喜上眉梢。而当1999年大法开始遭到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后，很多人离开了。迫害持续至今已经27年了，在这27年中，不断被曝光出来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骇人听闻，甚至出现这个星球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最邪恶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件。更不用说很多很多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遭遇了家庭破碎、工作丢失、亲人恩断义绝。不管曾经的修炼者在人中有过怎样的名望和财富，不管恩爱的另一半有过怎样的海誓山盟，不管绕膝的儿孙多么的讨巧乖廉，在大法弟子选择坚定修炼的那一刻起，人中的这一切美好和幸福都随风而去了。可是即使这样，在这个人人为利、人人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为人生信条的时代，这群选择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还在放下生死地告诉着人们真相，还在忘我地助师救人。为什么？这群人到底图什么？这不仅是多少大法弟子的家人朋友27年来一直深思的疑问，更是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无法解开的谜题。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有这么顽固、执着、不要人中利益、不怕失去人中生命的人？27年说短也长，27年可以让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青年，27年可以把一个青年锤炼成中年人，更可以让一个壮年人走入老龄。27年的人生路可以改变一个人，更可以让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现出答案。我们在人中无所图，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们所图仅是让众生体悟到真善忍的美好，让众生发自内心的认同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从而让他们重拾中华传统的基本普世道德观，体会一个有道德约束的传统人该拥有的和谐美好生活的模样。在这过程中，邪党的所有造谣诬陷自然不攻自破。每个大法修炼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故事，而每个故事展开都很长很长，因为篇幅的缘故，此文仅以我的家庭角色来分享一个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时时以真善忍要求自己而表现出来的状态。第一部分，为人女。我的父母有两个女儿，妹妹上大学时就远游异乡，从此在国外扎下根来，结婚生子不再回来。 跟父母的联系也仅限于偶尔电话的常规问候，照顾父母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的身上。父母还在工作时，大家各自忙着，没有太多的密切接触，矛盾表现无非集中在我的学习成绩上。等我有了很好的工作，到了婚嫁的年龄，矛盾又转到婚姻上。虽然每日的细小摩擦也时常出现，但与父母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和谐的。等我走入大法修炼了，尤其1999年邪党迫害开始后，更在我的两次被邪党迫害后，在体制内的父母立刻感到家里有了一个危险分子，大法的话题成了家庭禁忌，几十年邪党的洗脑让他们辨不出真伪，更不接受任何真相，原本还算和谐的家庭氛围立刻变得冷寂。他们看我的眼神，说话的态度都是那么疏远和陌生，好像我随时会自焚或者杀人似的。面对这样极端防范和敌意的家庭氛围，除了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真相外，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时时刻刻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感受，时时刻刻让他们看到体会到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人到底是什么表现。此时如果语言难以沟通，那就用行动来沟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艰难地过着，转眼父母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的生活内容失去了往日的繁忙和热闹，除了柴米油盐，就是每日重复再重复的寂寥。曾经高高在上的他们开始体会普通老百姓的本真生活模样，此时的他们才体会到没有下属围绕的寂寞，更体会到了亲人陪伴带来的慰藉，而这需要很多耐心和爱心的陪伴，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最直接了解修炼大法的女儿的机会。为了他们生活的方便，我给他们雇了小时工和司机，所有的生活用度都是我来支持费用。我每天为他们安排好规律的生活，固定的陪他们散步，固定的打理家里的一切。我是小时工不在时的保姆、厨师、助理、重体力劳动者，家里的一切，他们需要的一切都是我来做。他们的朋友们纷纷去了养老院，还没去养老院的朋友，每每看到我父母总是有我陪伴，都无比羡慕。他们说自己的孩子们别说陪伴了，一周能打一次电话都是好的。陪伴他们这些年是我磨砺心性的极好机会，因为在他们退休之前，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如此长时间的朝夕相处过。个性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审美上的差异，品味上的差异，见识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们对我的心理防范和敌意，曾让我难以忍受。尤其对母亲生出过很多怨恨，尤其当他按照他的观念提出很多无理要求，一切以网络上的听闻为马首是瞻时，比如不许用热水器，因为会漏电，不许用桶装水，因为不干净，不许晚上给手机充电，因为会爆炸。我给客人夹菜，他要生气，因为他还要吃。我给丈夫的姐姐邮寄过年礼品，他要生气，因为得给他的姐妹。他自己找不到东西，就是我找的阿姨偷的，等等等等，各种无理取闹的事很多很多，都直接触及到我的人心。起初我试图跟他讲道理，后来发现他固守他的逻辑，加上他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要说清楚一件事情极其费时费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以沉默来对抗他的各种无理要求。我两次遭到邪党迫害后，母亲是对我最有敌意的那个人，她看我的眼神常常是警惕的、不屑的，这是我的母亲吗？一度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少说话，因为一说话就要吵架。如果是个普通的常人，我会立刻把他们送到养老院或者雇人照顾他们，去海外过我的自由生活。可是我是大法弟子，他们还在被邪党谎言迷惑中，如果不能明白真相，就会在未来的大淘汰中失去生命。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这不该是我这样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修炼者的所为呀。 我深深地自责着，反复地学习着师父的讲法，思考着到底面对这样一个顽固的老人，怎么做才是善，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真相。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知道没有捷径，只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事事为他考虑、理解、包容、关怀、爱护、无求。我告诉自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样照顾，对他们只有慈爱和包容，放下自我的一切。我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包容，就要对他们有多包容，甚至更包容和爱护。哪怕他们的想法和要求非常幼稚可笑，我都认真去执行。如果能这样做，哪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呢？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难。心中那个自我时时的都要跳出来争强。可是在大法和师父的加持下，我在一点一点地做到中。比如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让用电热水器，我就用凉水洗澡。他不让这个，不让那个，我都依着他。后来是他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和偏执带来了错误和混乱，而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时，他开始发生变化了。而且当他发现他所有的无理要求，其他家人都置之不理，只有他那个时时警惕提防的女儿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领导，哪怕在最寒冷的冬日用冰水洗澡，也不让他担心电热水器会漏电时，他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尤其在当他知道我为了照顾他们放弃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机会时，他对我的态度彻底改变了，对立的眼神和态度没有了，久违的笑容出现了。你是君子国来的吧？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了。这是原来对我充满敌意的母亲现在的肺腑之言。而我在逐步放下自我，一心为他的修炼过程中，原来的许多委屈反而消失了。再看母亲，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爱。现在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儿。父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他们的朋友、以前的下属都羡慕他们能有我这样的好女儿。在这个老无所依的时代，还肯放弃海外自由优越的生活，放弃与自己儿孙一起生活的天伦之乐，一个人常年陪伴照顾一对高龄老父母，这也只有大法弟子能做到了。父母的同事、朋友、我的朋友、丈夫的朋友、邻居和所有的亲属，对于我这样无私的孝顺都竖起大拇指，说一句难得。百善孝为先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要求，除了做一个合格的符合传统的好女儿外，要说我还图他们什么？我只图他们能了解真相，在我的实际言行中能看到真相，看到法轮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弟子的好，体会真、善、忍的伟大。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不间断地讲真相中，他们真正看清了谁正谁邪。尤其这些年不断曝光的各种邪党官员的贪腐，更让他们看到了邪党的真实面目，更深信邪党对大法的所有宣传都是造谣诬陷，是非法的。他们越来越了解了真相，父母都选择退出了邪党。父亲还因为相信大法好，并时常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了疾病的伤害。他真实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感受到了佛法的威力。在他真心退出邪党的那个晚上，我的天目看到他世界的众生欢呼雀跃了很久很久。第二部分，为人妻。丈夫从小失去父母，这让他从小就养成了内向沉默的性格，对自我的保护心理非常强，说话非常强势，语言基本都是指令性的。作为理工科优秀毕业生的他，要求别人说什么都要符合科学逻辑。我因为坚持修炼大法而两次遭到迫害后， 他建立起来我不懂科学，思考问题没有逻辑的误判，认为我有心血来潮，轻信被骗的嫌疑。对于他这样的状态，我知道改变他的看法不仅要让他认定修炼人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更要展现修炼人博学多闻的一面。既然他喜欢进行有深度有逻辑的话题讨论，那我就踏下心来认真准备他感兴趣的话题，并把他陌生的历史文化话题深入浅出地讲给他听。慢慢的，他开始信服我的选择，认同我的价值观和判断。在学识上让他认同还算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要达到处处以他为中心，以他的感受为第一要务就很难了。他非常不愿意我跟我的朋友们，尤其异性朋友交往，他希望我的空余时间都能陪着他。而修炼前的我又是个朋友特别多且喜欢热闹的人，如果是一个常人，我一定会选择做自己，不能因为婚姻而丧失自我的朋友圈和社交群。但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知道我必须传统，我必须严守妇道，必应考虑丈夫的感受。我停止了跟所有异性朋友的交往，同性朋友也很少见面，个别不适合断绝的异性朋友的社交都带着丈夫一起参加。因为我知道他从小失去父母，更需要家庭的温暖和关怀，我的朋友就应该也是他的朋友，而他不愿意我联系的朋友们，我也就先放到一边不联系。他看到我从一个社交达人变成了一个温顺妻子，非常高兴。在失去所谓自我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我其实失去的是很多败坏的观念，那些所谓的潮流和时尚，那些男女间的随意都是反传统的，都是一个贤妻良母应该摒弃的。在当今这样的放荡时代，能得到这样一个贤惠妻子都是因为大法所赐，这点让他对大法佩服的无话可说。丈夫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在文革中被迫害卧轨自杀，而次年他又失去了母亲。他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成长中，看见了别人的白眼和欺辱，吃饱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丈夫对于钱财的控制欲望非常强烈。我们一起做生意所获得的所有钱财都被他一人独揽，甚至我做的项目的所有收入，他都毫无保留地收入囊中，而每个月只给我一点够用的生活费。这是他控制财务，从而控制我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控制方式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简直忍无可忍。可是作为大法修炼者，我对此没有过一句怨言。我自己的每个月花销也就维持在1000元左右。朋友们中没人相信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次美容，从来没有给自己买个任何昂贵的首饰和化妆品，一切吃穿用度都是最普通最基本的。没有人相信一个企业高管从来没有去过健身房，从来没有做过按摩，从不穿金戴银，买一件200-300元的衣服都要犹豫很久。这并不是我每个月的开销很有限的缘故，而是因为性命双修的大法会给弟子一副不用去健身房的体格和不用去美容院的模样。丈夫是少数民族，而我是标准的南方妹子，可以说他喜欢吃的我基本都吃不习惯。一起出去吃饭，他问我吃什么，开始我总是会告诉他我爱吃什么，后来发现我爱吃的他好像都不爱吃，有时碰都不碰。我知道在选择食物这件事情上我不能有态度了，以后他再问我吃什么时，我只回答你定，我吃什么都行。然后就是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他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几十年的夫妻生活都是这样，不管是在家里吃还是在外面用，吃什么好像与我永远没有关系。而这期间有多少不习惯，有多少放下自我的艰辛，只有修炼大法的我自己明白。从开始的很多不满和心理抱怨，到后来把那些吃不惯的东西慢慢咽下去，再到慢慢去习惯， 试着去喜欢那些食物又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因为我知道任何食物与它的主人也都是有缘分的，他们来了就好好的销售他们，去喜欢，去了解，去欣赏。这样的心态只有在大法中修炼的人才能做到。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当我发现我不再有经济自由、社交自由、交流自由，甚至连吃什么的自由都要克制时，我都想到过离婚。这个完全失去自我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又深深地知道，这是那个心里的自我发出的怒吼，不是那个师父要的为他的生命应该有的思考。修炼真难呐，放弃自我真难呐。在选择做一个放纵的常人，还是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修炼人的抉择中，是大法给了我指引和力量。我选择了后者，在修真、修善，更是修忍中改变了丈夫，维系了和谐美好的家庭关系，更让众生看到了一个践行真、善、忍的修炼者的风采。大法伟大，大法可以把一个人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变得无私为他，从而让与大法弟子在一起的所有生命体会什么是美好，什么是和谐，什么是关爱和尊重。丈夫最自豪的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丈夫都最反感的妻子们没完没了的唠叨和叮嘱，在我这里从来不曾上演。妻子们强烈的控制欲让丈夫们完全感觉不到温暖与自由，而我知道我必须尊重他的自由空间和生活习惯，不要各种指手画脚的唠唠叨叨。在家里，家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任何对丈夫的唠叨和抱怨，各种好奇和打听。对于他，我知道他有他的朋友圈和隐私，我从来不去触碰，给他一个绝对自由的家庭氛围。愿意跟我说，我就耐心地听，不想说，我也不会打听。他做了饭，夸他做得真棒；他做的家务，表扬他做得真干净；他修理了电器，夸他手真巧。就像对待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一样，总是看他的优点，总是夸奖他的长处。看到丈夫在家里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去把他做好，体会他的辛苦。丈夫也越来越顾家体贴。其实人心都是将心比心，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家人们都看在眼里。信仰真善忍的妻子有多好，丈夫最有体会。难道丈夫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这样的人吗？如果家庭成员都能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那家庭生活会是多么的其乐融融啊。第三部分，为人母。作为母亲，从孩子婴幼儿阶段的辛苦照顾到孩子大了开始培养孩子的优秀品格，真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过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一个修炼大法的母亲，我的孩子在大法真善忍的恩泽中成长。儿子少年时因为转入英文学校带来的寂寞和无助，因为不懂英文带来的留级苦恼，初中的早恋，对摇滚的热爱，对吸烟的尝试，这样每一桩每一件让普通家长头疼不已的事发生时，我都告诉自己要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理解他，包容他，引导他，绝不能生气，绝不能指责，绝不能暴躁，一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带着他走过躁动的青春期。这很难很难。当我第一次发现身为初中生的儿子开始谈恋爱，在他房间里闻到了烟味儿，被女友指使的团团乱转等等状况出现时，我快要忍不住，快要爆发了时，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冷静，学法学法，在大法中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每次都是大法的法理浇灭了我心头的怒火，让我回归理智和平和。我成功了。在修炼大法的妈妈的耐心教育下，儿子与早恋的女友分手了，也不再碰烟草， 更慢慢远离了摇滚，并顺利地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儿子对他的同学说，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大声讲过话，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沉溺于游戏，不是每个孩子都会青春期逆反，更不是每个孩子都会盼望早点离开父母自由自在。我的孩子现在跟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可是他每天都要跟我们视频，要问我们今天过得好吗，告诉我们他今天遇到什么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妈妈，是他一生的好朋友，是他可以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是面对他的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不会指责，都可以好好商量好好说话的好朋友。大法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只要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父就给你无数个柳暗花明。第四部分，为人婆。儿子长大了，结婚了，面对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儿媳妇，我发自内心地告诉自己，要对她如自己的女儿。善不是装出来的，是大法的教导下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来的。对这个异性的女儿，我付出了比对儿子更多的爱和关怀，教给她传统文化，培养她成为一个淑女，陪她逛街，陪她吃爱吃的东西，给她买喜欢的东西，体恤她的每一个小心情，在家庭中时时处处保护她的感受，提高她的地位，八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儿媳妇对曾经教她如何对付婆婆的母亲说，妈妈，你教我的那些应对婆婆的招数都用不上，我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儿媳妇的朋友都知道，她跟我的关系比跟她妈妈还亲，她所有的烦恼和分享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对于她，我就是她的保护伞，就是她的靠山，就是她的良师益友。她说要成为我这样的人，要成为我这样的妈妈，我就是她成长的榜样。我抽屉里满满都是他每次离开我回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时写给我的信，里面充满了感激和爱。第五部分，我们图您认同真善忍。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最无法伪装的就是面对家人时的表现，时时刻刻的相处可以让所有的执着暴露无遗。如果在家里能做到时时修心性，在外面对朋友、对同事、对邻居等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就容易处理得多。在一切为别人考虑的前提下，接触过的朋友都会觉得你贴心，同事都会感受到你的正和善，邻人都会体察到你对家人的孝顺体贴和对邻人的友好。要说大法弟子图什么的话，我们图的就是能让您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法在弘扬，还有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在这灼灼乱世中做清流，在践行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真善忍。我们图您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能让人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们图您认同真善忍这最淳朴最美好的普世价值，希望您和您所爱的人都能幸福平安。请认真对待那一份份大法弟子递过来的真相资料，因为我们在告诉您真相。请善待您能接触到的大法弟子吧，因为那是您在保护善良，保护真诚，更是您在天地间在给自己写下一笔大大的尊严。冰雪已经融化，百花即将盛开，我们期望那个美丽的春日里一定要有您的身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自我，真正实修，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我已经修炼30多年了，是老学员，说起来令人汗颜，因为修炼这么长时间，自身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实修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和众多真修大法弟子比起来差距很大。
最近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终于将如何修炼这件事情弄明白了。在过去30多年里，对如何修炼自己，总是处在一种似是而非，似是明白又不完全明白的状态。直到今年，大脑好像突然间开了窍，对如何修炼突然间有了非常通透的认识，没有了以往那种似懂非懂的状态。应该是师父启悟了我。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体会。我和妻子是几年前才走到一起的，她是一个非常强势，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自己的实体店，不错的收入。她承担了家里的一切开销，平时如果我做事没有按照她的要求，或者不符合她的想法，她就会大发雷霆，严重时爆发出来一种近乎歇斯底里，失去理智的发狂，大喊大叫，甚至骂人。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不知为何就突然翻脸了。我这个人有安逸心，平时家务活干得不是很勤快，干的没有他多，做事不仔细，一些小事经常丢三落四，因此他的心里就更加不平衡，平时和我说话不是指责就是抱怨。因为自己多年在单位从事领导工作，之前无论在单位或家庭中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开始的时候受妒忌心和好面子心驱使，我心里不服，经常和他发生争执，有时争执得很激烈。过后也知道自己不对，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他是在帮我提高，而且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在我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射出我的不足。我心里也非常懊悔，想着下次做好，但是下一次矛盾再出现时还是守不住心性。向内找自己时，通常都是先想他身上存在的各种毛病，然后再想自己应该怎么忍耐，提高自己，扩大心胸，不能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这样做呢，表面上看好像在发生矛盾时自己的忍耐力比以前有提高，但内在的妒忌、愤愤不平这些人心仍然在不断的干扰我，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这种情况不单存在于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同样存在。通过不断的学法和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步入今年，我突然清晰地认识到，一直以来严重阻碍影响我提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这个自我，后天由私心形成的各种假我。一切的磨难、麻烦、干扰，以及旧势力的各种干扰，皆因为自我而产生、出现。同时，我切实地认识到，每一个执着心的背后都是一个自我，求名的自我，求利益的自我，好色的自我，妒忌的自我，争斗的自我，还有自我的观念、自我的喜好等等。所有的执着心皆是因为背后的自我而产生，每一个执着心也都是为了满足背后的自我。去掉各种执着心，实质就是要去掉各种自我。真正对我们造成干扰、带动我们的是这个自我，而旧势力和给我们制造麻烦、磨难的各种人和事，他们只是触发器，通过各种人和事去触动我们后天形成的各种自我，从而启动这些自我，让自我来控制、干扰我们。真正对我们进行干扰的是这些自我，而非外在因素。旧势力干扰控制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触发这些自我，从而让我们按照他们的安排行事。我们每一次过关，每一次经历磨难，每一次消业，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放下自我。能放下自我，你就能提高上去，放不下自我就过不去。之前，我对向内找存在一个较大的认知偏差， 矛盾出现了，总是先看谁对谁错，就事论事。这样致使我遇到问题时，经常是向外看，找自己也是浮于表面，不能看到自己深层次本质的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自我阻碍着，没有认真实修，导致自己经常明知故犯，提高缓慢，尤其在多年家庭矛盾的过关中，过得拖拖拉拉，拖泥带水。当我真正认识到自我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后，我自身的修炼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出现矛盾时，我的状态和之前有了明显变化。我不会再关注事情表面的对错，也不再怨恨，在意对方的过错了。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静下心来看自己，有哪个自我没有放下，不再向外看了。不承认这些自我是我自己，没有了以前出现问题后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现在更加明确地知道应该找什么了。现在每天晚上，我都会将当天发生的事简单回顾一下，看看其中有哪些自我没有放下。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与自我有关，修炼中的一切苦恼也多是源于这个自我。要想提高层次，走出磨难，解决矛盾和麻烦，就不要向外看，向外找，而是要放下自我。没有了自我，邪恶的干扰迫害就会消失遁形，旧势力的机制对你就束手无策。能不能放下自我才是关键，但真正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学好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学法，最近也有一点体会。前段时间，我们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几个人每周集体学一次法。这次学法，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学法方式，放慢了读法速度，为了更好的入心得法。虽然学法数量减少了，但大家都感受到对法的理解明显提高。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浅薄认识，讲出来同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善恶有报是迷信还是规律？作者启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在传统文化与道德教化中，善恶有报常被赋予神秘色彩，甚至被视为迷信。然而，当我们将这个亘古的道德逻辑置于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会发现它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教条，而是根植于人类本性以及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硬规律。当个体面对他人利益与自我利益的冲突时，选择利益他人或损人利己，在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启动截然不同的反馈机制。第一部分，社会层面群体力量形成的报。从社会学与博弈论的研究结果来看，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一旦形成社会群体，就会建构一套对抗自私、鼓励合作的调节机制，个体的行为后果受到这套机制的制约。一、利他的社会奖励。一项挑战好人吃亏刻板印象的研究发现，在群体互动中，那些表现得最慷慨、最具利他精神的个体，会被群体成员赋予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尊重，并更容易被推举为领导者。利他行为是一种高成本的信号，向外界展示了我有能力贡献，且我值得信任。群体则给予地位与影响力作为回报。 哈佛大学总结横跨84年追踪超过700人的科学研究也证实，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维持身心健康、创造幸福与长寿人生的最关键要素，而利他则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二、至恶的人性。在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中，科学家发现人类拥有一种强烈的利他性惩罚倾向。当群体中出现试图损人利己、剥削他人的个体时，其他成员会对这个人产生愤怒情绪，即使自己付出代价且无法获得利益，也要对自私者实施制裁。这种集体的反损人利己的本能构成了社会道德的基石，确保了跨越底线的恶行必定付出代价。三、良善与恶报。博弈研究显示，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胜出几率最高的策略永远是良善与反击不善的模式，以及一开始主动释出善意，从不先背叛对方，友善面对背叛或伤害，会立即反击，绝不姑息，至恶。只要对手停止背叛，改为合作，下回合就会立刻跟着合作，既往不咎，宽恕。行为逻辑非常简单，对手很容易摸透，进而导向明确的双赢合作局面。明确。相反的，那些初期靠着损害他人来快速累积利益的个体，会迅速触发社会的声誉机制，资讯的传播会为其贴上不可信赖的标签，进而引发社会排斥，缩减其未来的合作与生存空间。第二部分，个人层面，脑神经内建的报应系统。从科学研究来看，人类的大脑与生理系统不是为了纯粹自私而设计的。科学研究证实，利益他人与损人利己对个体身心带来的后果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一、利益他人的内建奖励。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人们做出利他行为时，大脑的纹状体和腹侧前额叶皮质会被显著活化。这些区域负责处理获得食物、金钱等基本生存条件时产生愉悦感，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温情效应，以及人类的大脑神经结构是被设计成自动将给予等同于获得，因而利他会使人产生愉悦感。此外，长期追踪研究指出，经常利他的人体内皮质醇及压力荷尔蒙分泌较低，情绪与心血管系统更为稳定。透过降低压力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利他不仅提升了心理健康，更在统计上具显著的长寿效应。二、损人利己的内建惩罚。相反的，当个体自觉损人利己时，尽管获得了利益，大脑却会陷入内在冲突。研究显示，大脑前额叶区域会调节纹状体中的价值表征，从而降低人们对损人利己的主观价值感，以及大脑会自动反映出，虽然有利益，但这样做不对，所以这个利益不值得高兴。此外，习惯损人利己的人容易陷入投射效应，因为自身习惯害人，便倾向认为周遭充满敌意与背叛。这种长期的猜忌与不安全感会导致皮质醇慢性高分泌，侵蚀免疫系统。哈佛大学的研究更证实，这类人在生命后期往往伴随着崩塌的人际关系、强烈的孤独感以及更高的身心退化风险。结语：善恶有报的规律并不需要诉诸超自然的力量才能成立，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人类的生理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就存在着道德因果，善行引发大脑的内在奖励与社会的温暖回向，恶行则招致神经的内在惩罚与群体的反击。善恶有报不是迷信，而是社会规律。大量事实以及现代科学研究都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生理与社会学支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